环境社会问题谁说了算，世代互相聆听才能迈向永续，请听地球的心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CSR 在天下的记者于如。那在10月2号的时候呢，我们刚举办了 U20 国际青年论坛。在那一天，我们邀请到了国内外的青年来跟我们分享他们自己对于环境还有社会议题的关切跟行动。那同时呢，我们也让这群就是非常真诚又很热血的青年来跟政府的官员、企业的领导人以及就是在永续领域的前辈们进行一个对谈。那我们希望就是透过这样跨世代的交流希望可以一起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那在这集的节目中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业界深耕 CSR 领域的代表，美律实业的公共关系部科长 Jill 李弘毅，然后以及青年代表熊红帽创办人林威，两位好。
Hello, 大家好。
那我们也是希望可以延续我们 U20 的精神哦，就是和我们一起聊聊大家可能比较少讨论的，就是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 目标三，就是确保以及促进各年龄层健康生活及福祉的这项主题哦。那在一开始呢，首先我想要请教就是Jill， 那就是过去啊，美律它其实最广为人知的 CSR 计划呢，是从就是2005年开始推动的这个爱的纾困计划，那就是到国中小去推动共读这件事情哦。但是呢，最近其实美律也很积极的在向社会大众呼吁微听损这项议题，那不只是就是捐赠辅听器给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这些或相关的基金会，那也提醒就是年轻人要注意听力的问题哦。那这边也想要请教一下是为什么呢？
其实这两件事情啊，不管是从2005年开始号召学生们共读的爱的书库，以及到现在微听损的议题，美律都是回到最单纯的那个原因，是我们看到社会的问题，那么我们就自己挽起袖子来做事情。那为什么近年来我们关心微听损的议题呢？美律每年大概有60%以上的营收都来自于设计跟制造耳机，也就是国际知名大家可以看到的耳机品牌，会有很大的一部分都出自于美律。那在这样子我们在提供非常高音质的产品的状况之下，我们也发现听力损害的人口越来越多，同时年龄也快速的下降。那在今年3月3号爱耳日， WHO 有出了一个听力损害的报告，里面有提到说他估计现在全球大概有15亿的人口是有程度不一的听力损害问题，那在这其中大概又有超过10亿的人是年轻人。那年轻人是因为他习惯使用耳机，可能长时间使用或是高音量的使用，在不知不觉的状况之下把自己陷入这种微听损的状态，其实他不知道。那所谓的微听损，其实它并不是听不见，听力损害不是一个听见跟听不见绝对的关系，它是一个渐进式的。所以一刚开始你可能只是有一些声音听不到，有一些频率听不到，别人说了一大段话你可能漏掉一两个字，可是大部分的人可能会说服自己说啊，没有，我其实还听得到，没关系。或者也有另外一种状况是他有发现他听不到，像我们在今年有接触到一个记者，他来给我们做采访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为什么讲话的时候听话的时候他的头会稍微偏向某一边。那后来深聊之后才发现，他说其实他很早年就发现他听不太清楚，那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就安慰他说啊，没关系，你还有另外一只耳朵听得到，不要紧。可是结果这么多年下来他就发现事实上并不是这样，他原本只是轻微听不到的那只耳朵现在变成中重度的听不见。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觉得非常严重的议题，是大家都不知道这听力损害这件事情是不可逆的，你只要一旦听力受损它回不去，那在未来当你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你成为中重度听损的风险就越高。这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挽起袖子自己来做，自己来跟大家倡议说这件事情很重要，要怎么如何正确的使用耳朵。
是，其实我那一天我们 U20 国际青年论坛也有邀请到美绿的黄总裁来跟大家分享哦。我那天听完之后，其实我就我心中就心生了警惕，就觉得说，对，就是我们的确有时候戴耳机啊，尤其是你到人群中或捷运上可能很吵杂的地方，你就会不自觉的想要调高音量，又想要听不到。但我现在就是有点害怕，就觉得那我之后可能要小心，因为真的是不可逆这件事情，我想真的是蛮严重的、哦。那我们这边想另外想请问一下，就是那个林威，因为林威也是作为一个年轻人，那我想知道，就是你不知道过去有没有关注到这个微听损的议题，又或是刚刚听完就是 Jill 的分享呢，就是你有没有可能会开始也改变你的生活习惯呢？
我其实有听过微听损的议题，虽然没有完整的了解过，但是自从好像是应该是无线耳机开始变成一种风潮的时候，就陆陆续续看到蛮多人在提到说微听损这件事情，就说音量要记得要调小啊什么的。那我自己其实蛮有趣的是，我是一个很习惯听很小声的人，也就是我总是会几乎是把那个音量调到最小的那几个级数而已，然后旁边的人都还会很关心说你这样真的听得到吗，就会不会太小声，我就觉得哦没关系，我听音乐这样子的声音就 OK 了。对，然后我反而会蛮去关心身边如果那种很大声，比如说大家一定有遇过一个情境，就是你在电梯里面，然后你很清楚的可以听到你旁边两个人在听的是什么样子的歌单。 对，然后都很想跟他分享说大家都跟你一起在听同一首歌的感觉。对，然后那个时候就大概多多少少会有一点意识到，可是刚刚经过 Jill 的一个分享之后，我觉得是真的是第一次这么完整的了解哦，原来微听损是一个这么严重的问题，然后真的是要继续维持听比较小声的习惯，然后也要提醒一下身边的朋友跟家人，就如果没有必要开那么大声的话，我们可以稍微调降一下音量。
是真的，就是大家真的提醒一下，就当你得知之后也提醒一下身边的人。那其实就是除了微听损的议题啊，那我们觉得今天还有另外一个议题，也是为什么要邀请林威，就是这个议题它其实也很少人知道，就是所谓的月经贫穷的议题哦。其实国外在这几年讨论的蛮多的，比方说像是去年的11月啊，就是苏格兰的政府它也立法通过，就是要免费的来提供这个生理期的用品哦。那其实在小红帽成立之前，我想台湾应该更少人在关心这方面的月经贫穷这件事情。那我作为女生，其实我也很少思考过这件事情。我只觉得说，卫生棉为什么要收税？就是我又不是自愿要有月经这件事情，那我为什么还要被课税？我觉得非常非常不公平哦。那就是自从小红帽出现，我更觉得太好了，总算原来还有就是这种的关注方式。那我想就是请林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为什么会希望可以让大家来认识这个月经的议题呢？
其实小红帽在推动的整体来说是在推动一个月经平权的概念。那其中我们最关注的三个问题就包含刚刚雨如提到的月经贫穷，也是最为大家所熟知的，那还有月经污名化跟不平等的问题哦。其实月经贫穷它是一件一直都存在的事情，只是就很像很多的问题，当我们没有把它定义出来的时候，当大家不知道怎么称呼它，也就很难去找到方式去解决它。
是
因为就大家隐隐约约知道说哦，真的有一群人他因为经济上面的困境，所以他没办法取得足够的生理用品，那可能会造成一些影响。可是这个问题到底怎么叫他呢？所以也是因为近年来开始陆陆续续有很多国际的运动者，他们把这样子的社会现象定义出来叫做月经贫穷，才开始也有更多的行动方案可以去解决。那其实很简单，对小红帽来讲，我们的最终目标就真的是希望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需要再因为月经而感到困扰。那这也就会谈到说，为什么我们也关注到月经污名化的问题。因为月经贫穷虽然它影响的可能是比较少数的人，但是污名化基本上就影响到这片岛屿上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因为它是一个跨文化跨语言然后跨世代都存在的问题。它基本上指的就是当我们无法自在的说出自己身体正在经历什么样子的状态，当我们在大庭广众之下要讨论说我流鼻水我流鼻血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很正常，可突然之间当有一个人说我月经来的时候，所有人的目光会看向他，这件事情本 本身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去改变的，因为它是一个多么自然的现象，而我们可不可以用一个更自然的方式去面对。那我想这也是小红帽持续在谈的，就是我们共同身处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底下，那我们可以慢慢改变我们生活，无论从讲话啊、行动啊等等的方式，那一步一步让每一个人都能更自在，不因他原本的样貌而被其他人用不一样的方式对待。
是，那我也想问一下林威哦，就是最近好像台湾的一些县市政府也开始有在推广就是月经贫穷的一件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部分吗？
对，其实非常非常开心哦，就是我自己过往在参与无论是在荷兰或者是苏格兰的一些运动的过程当中，其实大家都是花了非常长久的时间才能够促成一些政策上面的改变，因为这个真的很多时候是最困难的，就是在于让真的比如说法规啊或是政策的实现。那但是在台湾我们看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契机，就是在今年小红帽然后还有一些企业厂商以及政府协力哦，无论台北市政府或是台南市政府，我们开始在无论是国中端或者是在社区当中公共场域里面提供免费的生理用品，那也在学校当中去落实包含了各种性别然后多元生理用品，以及去谈到经期不适啊、经前症候群等等这么完整的一个月经教育，是目前台北市跟台南市都正在进行中的。
是，了解，谢谢，就是林威跟我们的分享，我们也期待有越来越多的县市政府可以加入，就是甚至是所有的县市政府都可以一起加入推广这件事情哦。那我这边也想请问一下 Jill 啊， Jill 就是身为一个女性，那我相信应该就是也有经历过一些生理期的部分，那这边就是刚听完就是林威的分享，不知道就是Jill 有没有一些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我今天非常佩服林威在这样子的环境之下，就是其实年纪真的很小，可是做这样子议题的倡议，我觉得非常好。我有听过林威有一场演讲，我很喜欢那时候林威把月经初经来潮、月经这件事情呢，称作佛地魔，就是大家都知道，可是不能说的那个人的名字。我自己在小时候真的初经来潮的时候，我觉得就很像那样子的状况，是我有点害怕，妈妈好像也知道了，她也有点紧张，可是我们彼此谁都没有把这件事情说破。这是一个我觉得在自己亲身经历，然后透过林威把这些事情说出来，才觉得哇，原来我们有另外一种方式可以教育我们的下一代。那我觉得刚刚林威提到一个很好的观念是，其实这些问题一直都存在，像月经这样的问题，不管是月经贫穷、月经污名化以及违听损的议题，这些都是一直都存在，只是没有人去关注过这件事情。那我一直觉得在现在资讯很庞大，大家工作都很繁忙，资讯爆炸的年代，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我们可不可以静下心来关注自己，关注周遭的人。关注自己是看看自己的身体有哪些事情是需要改善的，有没有哪些状况。那关注周遭是有没有周遭哪些人，世界上有没有什么样的人是我们能够付出我们一点点的力量去帮助他更多的。
是，我想刚刚柯良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观点，尤其是现在这个疫情肆虐的年代哦，大家真的要好好的珍惜身边的人，否则很难说会发生什么事情。对，所以不管是违听损议题或者是就是这月经的议题哦，希望大家就是都可以多多的关心身边的人，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会遇到这件事情哦。那我接下来想请问就是两位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两位在倡议的事情，它其实都目前来讲啦，都还算是比较小众的议题，也就是关注的人可能比较少一点。那在推广这样的一个倡议的时候，过程中有没有会遇到一些困难或阻碍呢？那我想先请就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其实倡议这个违听损的议题，老实说是从去年才开始。那去年又遇到疫情，其实是有一点辛苦，因为可能跟林威稍微不一样的是，你至少讲到月经，大家哦，我知道它是什么，只是我不会说。但是你忽然跟大家提到违听损，那是什么啊？耳朵有问题不就戴助听器吗？所以在一刚开始其实是有这样的困难，是你很难找到一个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做这件事情。因为我想在听力健康这件事情，因为它跟你的身体有关，所以其实我们会希望从源头开始，不管是教育 或者是在社会上的倡议，这些东西都是有医学背景的人，或者是甚至比较专业的知识能够支持我们做这样的倡议。所以在一刚开始其实是蛮辛苦让大家先认识微听损这三个字的意思是什么。
嗯，那可以问一下大概光是让大家认识这三个字你就花了大概多少的时间和就是策划多少的企划吗？
其实我们现在还正在努力当中。那刚刚林薇有提到教育这件事情，这也其实是我们接下来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我们跟听语学系的教授以及特教系的老师合作做了一个教案，现在已经接近完成的程度。那我们希望在今年开始能够把这样的教案走进教育现场里面去教给我们的小朋友或者是国中高中的学生们。因为其实这些事情等到你三十几岁才知道有一点太晚，如果我们可以在及早走入年纪更小的教育现场里面去教导他们，同时我们其实最大的期望是以后大家对听力健康这件事情可以跟视力保健一样，就是很自然，你知道看电视看太久，看书看太近你会近视，那你音乐听太大声，音乐听太久你会耳朵有问题。我们希望这样的知识以后可以真的跟视力保健一样的频繁。
嗯，了解。对，因为我们从国小的时候其实下课十分钟就是会有一堂课，我记得好像第二节下课有个望远凝视的环节我们所有人就要到走廊然后望着远方的山然后就是要，然后学校会放音乐，这样就是为了保健我们的视力。那接下来也许也会有跟这种保护听力相关的活动，我不太确定名称要叫什么，但是我相信应该这应该真的是蛮重要的。对，那接下来就想请问林薇呢，那在推动创办小红帽以来，推动这个月经议题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
其实我觉得月经议题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在大家虽然都知道月经两个字，但月经后面加了什么词之后就好像变成一个陌生的概念那所以其实无论是在谈月经平权、贫穷、污名化、不平等，其实每一个词或是每一个问题的现况，我们也都就像刚刚 Jill 讲，要必须要花非常非常多的时间来跟大家解释。它并不像许多议题可能你给大家看一张照片所有现场的人就知道你接下来要讲的是什么东西。比如说我们看到减速减肥的议题，当大家看到一个海洋旁边好多好多的保特瓶，大家就知道接下来我们大概要往哪一个方向去谈。可是月经的议题并不像是这么直观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必须要跟大家分享许多的故事还有个案的状况，大家才会慢慢能够感同身受。然后其中一个困难但也是一个契机，就是月经是只有单一生理性别会自己经历的一个现象，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听到大家说那我如果是生理男性我是不是就不需要关注了呢？可是最有奇妙的一件事情就在如果我们真的希望能够去翻转月经的议题，它必须要所有性别一起共同来参与。然后我们也发现到后来我们找到了一个方式，就是无论你能不能自己经历月经这个生理现象，无论你现在有月经没有月经，其实每一个人都一定有一个你深爱的人正在或曾经经历过月经，而且他有很大的程度可能曾经因为月经而感到非常的困扰。所以我们就发现说其实当大家开始去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会理解到我们所有人在这场运动当中都有自己的角色以及他可以参与的地方跟他的切入点。那也在这样的沟通过程当中，我们其实看到现在有越来越多不同性别的人都一起来参与在月经议题的倡议里面。我们最新看到的一个曙光是我们现在的生理男女比已经来到了6:4哦，所以我们有 40% 的一个参与者其实是生理男性。那在教育的现场我们也看到了非常非常多的爸爸带着女儿或是带着儿子一起来参加我们的课程，然后愿意一起来学习。更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也在跟他们学习的过程，就譬如说在过往我们真的花了非常非常多的心力，就是为了要让爸爸可以不要再站在很远的地方然后跟我们说没关系孩子听就好，或者是妈妈听就好。那所以我们真的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去邀请他们，但后来会发现许多爸爸是自己非常主动的走进来，然后我们就也很好奇的去访问他，那才知道说其实爸爸们告诉我们的感受都是不就是一件人类有一半的人都会遇到的事情，那我觉得大家都应该要了解啊，所以无论我是什么性别都可以来听。反而是爸爸其实也让我们去更加突破了这个性别的框架跟议题沟通的方式，然后也让这个议题有更大的包容性跟更多开展跟创新的方式可以去谈。
真的是 对，因为我们想，就是刚我在想啊，对啊，月经不是只有女生吗？那你到底要怎么样让男生也有感？这件事情实在是，那我们看到就是从小红帽的回馈来讲，真的是其实男生也是可以加入这场就是月经的运动里面哦。那维听损就更不用说，每个人大部分的人都有两只耳朵，那大家真的都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耳朵，然后照顾自己，照顾自己身边的人。那我们节目最后面啊，我想说两位就是推广这个倡议的活动哦，就是都有一阵子了。那我想说请两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那如果你有心也想要投入这种目前看起来还是比较小众，但未来也许可能变成一个主流的议题，那我想要行动，我想要投入，我到底应该要怎么来做呢？那我们就先请Jill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觉得最主要、最首先的一定是，当你如果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真的不要害怕，挽起你的袖子自己来做。那再来，就像我们的总裁在天下 U 团体的论坛当中有提到的，我觉得啊，倡议这种社会议题，其实有一点点像创业。那创业，当你创立一个企业，其实最一刚开始比较重要的两个人，一定是你的客户和股东。那在倡议社会议题的时候，你的客户其实就是你想要影响的人以及需要帮忙的个案，那你能用什么方式去接触到他们，用他们懂的语言去与他们沟通。那股东的部分就是你能不能找到一个志同道合的人支持你，甚至愿意跟你一起做这件事情，我觉得都很重要。
是。那我想说Jill 他过去有推动非常非常多的 CSR 议题啊，那在推广这个不同的议题上，有没有可以跟我们分享说，那我们到底要怎么跟大众来去沟通，就是来接受说，我们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哦。
我觉得最容易被接受的方式其实是，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我的小孩其实现在还很小，小一跟小二。那我曾经在一段三个月的流停期间，我才发现教小孩其实跟我原本想的不一样，你必须要蹲下来看到他看的东西，你才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意思是一样的，是当我在倡议这个议题的时候，我必须要站去那个个案的身边，或者是你想要影响的这些人他们心里在想什么。你不永远不能站在他的对面告诉他说这件事情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可是你不在他的那一边，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情对他来说重不重要？这是我觉得还蛮关键的一点，是要让自己蹲低一点，或者是站到对方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到底要怎么让他知道重要性在哪里。
是是是，就像刚刚讲到说微听损年轻人也会哦，那我听了我身为年轻人我就哈什么意思，就是我就会很有感。对对对，那这部分我们也想请林威来跟我们谈一下，就是那小红帽在推广这个议题啊，你有没有什么建议给大家说，如果大家想要投入这个社会倡议呢？
我觉得其实我们的身边，大家在自己生活当中都会发现到很多你希望能够去有所改变，或者是有一些些不一样的参与方式的事情哦。那通常我们会最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那我要先从哪一个议题开始呢？还是我要先从哪一步开始？其实我常说，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议题是最重要的，只有对你来说影响最大以及你最希望能够投入的。所以如果你看到了一个问题，你觉得我真的希望他能够有所改变，那不如我们就从生活当中，可能你也不用放弃你生活其他事情，但就是慢慢一点一点的，比如说一些小习惯的改变啊，或者是今天一个小的目标，像是我们今天开始听到月经就自然讲月经，然后听到别人说月经的时候也非常自然的去面对，它其实就是一个生活当中非常具有影响力的改变。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了一点点，那这件事情真的就有一天可以成为一个被落实的改变，而不用再继续一群人不断的大声疾呼说我们要把月经视为月经。对啊，所以其实从生活当中去改变，然后找到你觉得你希望能够多为他付出一点点的这个议题，无论其他人关注的是什么，其实可以回头去问问自己的内心，我最关注的是什么，那我愿不愿意从今天开始去投入在其中。
我觉得这个想法还蛮好，因为当你自己觉得这件事情很自然的时候，别人也会觉得对啊，这件事情它就是这么自然，那我也不需要有什么好机会，就不用像佛地魔一样就是我那个来了，就是也不用这样子讲。对，那我们最后呢就想请两位，就是针对你们各自想要倡议的这个议题，可不能跟大家分享一句，就是你们的最后再分享一句你们的愿景好了，这样可以吗？那我们就先请林威先说好了。
小红帽的梦想很简单，我们希望这个世界的所有人都不再因为月经而困扰，那我们的终点就是希望能够走到这个世界不再需要小红帽的那一天，所以拜托大家，感谢大家一起参与在这场运动当中，也希望邀请所有正在听这一段的朋友们，从今天开始跟我们一起在这场以月经为名的运动里，用很温柔的方式去行动跟沟通，然后一起走向小红帽不再需要存在，问题都被解决的那一天。
是，谢谢。我相信很多很多的社会倡议组织，他们的梦想都是我们的组织不再需要被存在哦。那我们接下来请具有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美绿的愿景。
在关注微听损这个部分，其实跟我们的企业愿景很呼应，是我们的企业愿景是传递美好声音，丰富人类生活。那在传递美好声音之前，我们都希望大家有一个很健康的耳朵，可以听到优美的声音。希望大家能够从现在自己的身边开始做起，听音乐听小声一点，建议的音量大概在，其实每一个装置不太一样，但是建议的音量会在你那个电子装置可能最多不要超过60%-70%的音量是最好的。那听的时间呢也不要太久，就是听30分钟，你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从你身边做起，关注自己，再关注周遭你爱的人。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很优良的、很正确的用耳知识，大家未来也都不需要美绿再来倡议微听损这件事。
是，我们这一期节目其实大概20几分钟，那也不到30分钟，没有超过30分钟。大家听完记得就是耳朵也要好好的休息一下。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谢谢两位，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
本期节目由美绿实业合作推荐。